弟兄姊妹平安。可能弟兄姊妹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可能会对我说，弟兄啊，你可能站错地方了，你还是赶快下来比较好。说实话啊，至少今天恐怕我要下去下不去了啊，除非你上来，否则的话我今天确实下不去了。我说明一下啊，我不管从任何方面来讲，其实我根本没有这个资格站在这里去给弟兄姊妹有任何的教导啊。我在这里所讲的顶多就是我的一点点的分享，或者是我个人的领受啊，分享给大家啊，也是我自己需要学习的啊，也是我自己需要看见的，所以我在这里讲啊。言归正传，我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就是最重要的呼召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你话语面前的时候，主，你开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能够得着智慧，主，乃是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主，我们一起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而且是那个最重要的呼召是什么？感谢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愿蒙你的悦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就是刚才我讲的啊，我的这个题目就是最重要的呼召。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首先都是怎么样被神呼召出来的，对吧？不但神呼召我们，而且我们呢对神的呼召有了一个回应，你才成为神的儿女，都承认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神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有继续有呼召呢？还继续有的啊，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呼召我们做什么？有很多事情啊，有很多的呼召，每个人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我想大的方面大家都清楚的，甚至都会背的，马太福音28:19，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家都会背，这个都知道。这个告诉我们也是教会的两个大的使命，一个是什么？传福音，还有呢门徒培训。这个自然也会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呼召。讲到传福音，你可以想一下啊，你可以思想一下，回想一下啊，你给哪些人传过福音？给不少人啊，你可能给很多的人，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给你自己的父母吧，弟兄姊妹，同事，一些朋友，可能都会给他们讲到福音啊，至少会给他们讲到。你讲到一点点呢，都是传福音的一种啊，都是代表你给他传福音了。门徒培训呢，教会里面有什么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们有成人主日学，还有团契，这同时是在传福音，但是更重要的这些团契啊，主日学啊，这些方面都是什么门徒培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你从这个传福音和门徒培训的对象，你仔细想一想，就刚才我讲到的，你传福音啊，你仔细刚才都可以，大家都想过吧。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缺失？可能很多人没太注意到，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一个这个缺失不是很小的一个缺失，不是丢了一个小芝麻啊。我今天讲的不是丢一个小芝麻的那个缺失，我 我讲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失。你有没有给你？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给你的儿女传过福音吗？你有没有把你的儿女当作门徒去培训呢？有没有？有谁把你的儿女当作门徒在培训？很少啊，很少。据我所了解的，普通的基督徒很少很少，包括传道人牧师，包括传道人牧师，神学院的教授都是如此。我不敢说都是如此啊，很多很多很多。可能你会讲啊，你会讲，顾弟兄啊，你可能讲的有点太严重，讲的有点太严重，这个有那么重要吗？这个有那么重要吗？非常重要。我们来看神的话啊，看神的话，不要停留在我们老的那个观念，那个好多那个旧的观念。当我们信主之后啊，很多垃圾是要扔掉的，扔到垃圾桶里的。你把儿女当作传福音的对象，当作门徒培训的对象，这个叫什么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我可能提出很多的问题。这叫什么？信仰传承。这个就叫信仰传承。你可能你可能要挑战我啊，顾弟兄啊，你在这个地方说的不对啊。我一年52周啊，我每一周从来没落过，我一个去教会，一个我把儿女送到这个主日学里。你说我这不是，你有点太，就是有点，你这个不是信仰传承吗？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啊，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说你如果单单如此的话啊，我讲的是单单如此的话，这个不叫信仰传承，这个叫责任转让。 OK， 我们待会儿会读下面，我会读一些神的话，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好不好？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诗篇127篇第三节，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稍微仔细的去思考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得出很非常重要的结论啊。首先是儿女是什么？是产业和赏赐，对吧？不是什么？不是负担，也不是累赘。 OK， 不是负担，也不是累赘。还有耶和华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个是赐给谁的？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是赐给谁的？赐给父母的，是吧？赐给父母的嘛，不是赐给谁的？不是赐给保姆的吧？也不是赐给什么，至少不是直接啊，不是直接赐给祖父母的，不是赐给学校的，不是赐给谁的？政府的，不是赐给主日学老师的，更也不是赐给教会的，不是直接赐给教会的。这是神的话讲的啊，这是神的话，我没有改任何的字。更不是赐给手机的，也不是赐给电动玩具的，甚至电动游戏的啊，赐给那个电动游戏那个电脑公司的。还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谁赐给你的？神赐的，是吧？神赐的。 OK，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是神赐的，不是什么，不是其他任何的组织、任何的人赐给你的。 不是学校赐给你的，不是政府赐给你的，不是教会赐给你的，是上帝赐给你的。这个就表明了你在这个你的儿女的身上有一个权柄，有一个权柄，有一个主权。这个下面我还会讲到，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这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的啊。我下面还会稍微还会比较详细一点的提到啊，在后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我们有了儿女之后，你和他就有了一个什么血缘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上帝确定的 OK。 所以你没有办法选择父母的，你没有办法选择的，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出生的地点时间和父母。当我们自己有一旦有儿女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成为儿女的时候，你和你父母之间的这个血缘的关系被上帝所决定所确定了，你这个关系是上帝确定的，不是这个社会给你定义的啊，不是这个社会定义的。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是神圣的，是神定的 OK。 神给你定下来，这个就决定了什么？这个责任是不可以什么推掉的，不可以推脱的，不可以替代的，不可以剥夺的，同时也是神圣的，因为它是来自于上帝的，来自于上帝的。我下面再读四处的经文啊，因为这个经文会很多，我只读四处的经文，讲到对儿女的啊，特别是针对儿女的，也是讲到信仰传承的。这些经文是给儿女听的，我们从给儿女听的这些经文里头也会领受到我们做父母当如何行的。箴言一章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四章第一节，箴言四章一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诗篇三十四篇十一节，诗篇三十四篇十一节，众儿女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这些都是给子女听的啊。雅各的还有第四段经文，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二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二节，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至少这四处的经文是给儿女听的，是吧？我儿啊，你要听，怎么，是不是？这同时也告诉我们父母怎么样，你要教训你的儿女什么？要给你的儿女讲神的教训和上帝的法则，因为他已经这个经文已经告诉我，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个训诲和法则是从哪里来的？上帝那里来的，不是教导你自己的法则 OK， 是教导上帝的训诲和上帝的法则，把这个训诲和法则交给你的儿女。我们再看有些经文啊，我在下面再读三处的经文，这三处经文是专门给父母听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第二段啊，第二处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很难吧？使儿女顺服你哦，很难的哦。其实现实中是什么？是倒过来的， 是儿女顺服你啊，还是你顺服儿女啊？你仔细想一想。第三处的经文，生命记六章第六到第七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首先教导父母什么？首先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首先是什么？自己要从神那里领受，去学，去读，才有可能怎么去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才可以有东西去讲，去教训你的儿女，而且是把上帝的训诲和把上帝的法则教导给儿女。这些都是在讲什么？就是我们迷失，我们就是特别这个 missing 的啊，就是忽略掉的。刚才我第一点一开始就提到的信仰传承，恰恰是我们特别忽略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里头就是没有儿女，其他人都有了，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多数人啊，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啊，包括我自己。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信仰传承的主体，最主要的责任人是谁？父母，是父母。是父母的责任。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责任是什么？不可以推脱，不可以代替，不可以剥夺，因为它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上帝给我们的，神圣的。他把这个责任放在你我的身上之后，同时给了我们权柄，这个权柄啊很重要，我下面还会提到，给了我们权柄。给了我们主权，这个主权是不可以剥夺的，因为它来自于上帝。下面我们再讲父母在这个信仰传承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也读几处的经文啊，至少我要读两处的经文。约伯记一章五节，咽炎的日子过了，约伯记一章五节，咽炎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约伯在这里在做什么？献祭是吧？而且他还有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他要献祭，他献祭的。现在我们不需要去杀祭牲、杀羊什么去献祭了啊，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常常效法约伯做什么？为儿女祷告，要祷告。恐怕我们的儿女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去祷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你们是指谁？指所有的信徒啊，指所有的基督徒。所以我也包括我们父母，我们的父母也是什么？祭司。刚才那个约伯他在献祭，他的角色是什么？祭司。所以父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祭司。这个祭司就是要把你的儿女怎么样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刚才我们读到的有至少有七处的经文也讲到 这个父母要有责任去教训你的儿女。父母在这里面的角色是什么？也是牧者。OK， 他是一个牧者，是牧者，是祭司。而且父母是上帝为我们儿女设立的特别的祭司啊！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他是一个特别的祭司。你说哦，你弟兄啊，我就刚才我讲到的啊，你可能会想，我一年我从来没落过啊，去教会啊，带我儿女去主日学啊，怎么怎么的啊，还去团契啊，参加团契啊。其实你把你这个祭司的这个责任叫什么？所以我说你是你那个单单那样去做的话，不叫信仰传承，因为你把你祭司和牧者的这个责任怎么样？转让出去了，这叫责任转让，这个不叫信仰传承，不叫。你单单把儿女带到主日学，带到教会，这不是信仰传承。我说的是单单如此，你丢掉了西瓜，只抓了一个芝麻而已。这也是为什么不光是华人的教会，包括美国的教会，大多数都是如此。所以你才看到现在的情况，你才看到现在的情况。我下面还会讲。所以啊，父母是上帝为儿女所设立的最重要的牧者和祭司，是很特别的，是很特别的。但是有一个观念啊，这也是很常有的一个观念，认为我不管我的这个儿女啊或者怎么样啊，我对他大不了没有什么影响嘛，没有什么影响，有其他更好的牧者啊，那个对他有影响。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当你和他有一定的这个上帝所确立的这个关系了之后，这个血缘关系了之后，你的这个同时这个责任和权利，你的这个主权和你的在他身上的这个权柄就已经固定了。我们不管儿女的时候，不是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我的意思就是讲你对他的影响不是零，你其实是在伤害这个孩子。你意识到了吗？弟兄姊妹，你意识到了吗？如果你不管他的话，你不是对他没有影响哦，这个影响从来不是零的，要么是有益的影响，要么就是什么，就是伤害，你对他有极大的伤害啊！我说的可能是有点严重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领受，但是至少我想引起大家的思考。如果我们父母不负起神给我们父母的这个责任，我们要为此付上代价，我们要付上巨大的代价，神的国也受到巨大的亏损。因为这个责任，就刚才我讲的这个责任和你的这个权柄是不可以没有的，不可以没有的。我们再回到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里讲到了神给我们所赐的产业，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儿女。神给我们很多的产业，可能给你有很多的产业，但是唯有这个产业，上帝最后他要责问你的，他要很多的产业啊，你可以使用，可以消，可以没有消掉，都甚至不要丢掉，但是唯有这个产业 上帝他是要要回去的。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上帝有一天他要把你揪到他的面前，要问你的，我赐给你那个产业，因为我的心意是要把它要回来的。 OK， 你是不可以把它丢掉的，因为我把这个责任和主权、权力、权柄都给你了，因为你是代表着神在他的身上实行权柄。而且有很多的教导，他教导这个儿女要顺服父母，但是现实当中是相反的，是相反的啊，不是儿女顺服父母，而是父母在顺服什么？儿女。我们再拐回来看，信仰传承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再回到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生命记，我再读一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里面不但告诉了我们父母的责任，前面一段话，后面一段话如何进行信仰传承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也已经告诉我们了，方法都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实际当中我们还在寻找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唯有这个方法不去讨论，没有人去讨论，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的重要。因为犹太人，你读这一段话的话，我不敢说每一个犹太人，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一段经文，他甚至把这段经文挂在他家的门框上，只要有拉比写的，拉比写下来这一段经文，还有下面的我没有完全读完，就这一段经文拉比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装在一个小盒子里，钉在他家的门框上，他进出门的时候都要想起这一段话。所以我说犹太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一段话的，但这段话里面不但把这个父母的责任给我们说明了，而且方法也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个信仰传承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这样讲？所以是，你看啊，坐啊，这里讲到坐在家里，坐在哪里？哪里也都讲了啊、哦，家里 ，OK， 坐，还讲了什么？行、躺、起来，这些代表什么东西？你又坐又行又起来，这干什么？日常生活啊，这意思就是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都要什么？都要谈论。而这个是我们最缺失的地方。这是西瓜哦，这是西瓜，你把这个丢掉了。所以这一段话也告诉我们，实践神的话语的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在哪里，不是在查经班里头啊，不是的，最重要的单单那样子是不行的啊！我讲的是单单，你仍然要进行啊！你查经该查经是查经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个西瓜不可以丢掉的，实践学习神话语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啊！我加了一个字，最重要的不是在查经班，不是在培灵会，不是在神学院，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是我们的基督信仰的本质决定的， 我们基督信仰是什么？再读一段经文，再读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这里讲到了啊，基督信仰是生命之道，它是生命之道，不是宗教的规则和条文，所以它必须是在日常生活中传授的，必须，这个是必须的啊。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所看见、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讲到了基督信仰的一个本质，就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所以他也决定了，所以这个圣经是前后呼应的，没有矛盾的，所以他决定了这个信仰的传承一个主要的方式，不可或缺的方式，就是日常生活，就是日常生活，而不只是发生在教会里面，不只是，你算一下时间好不好？在教会里啊，你的儿女在教会里参加教会一周多长时间？四个小时，我说四个小时算多的啊，四个小时。你儿女在学校里面一周多长时间？四十个小时。啊，一天我算八个小时，五天嘛，五八四十，四十个小时，对吧？但是你的儿女在家里面有多少时间？你可以回去算算啊，我是已经算过的，六十多个小时。我说的是醒着的时间啊，是睁着眼睛的时间，六十多个小时。这一点也已经表明了什么？你的这个信仰传承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教会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够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危机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在教会里面的流失率啊，多少年的这个统计在每年在上升，达到 70% 到 90%， 最高的达 90%， 在一些华人的教会里面，美国的教会也几乎不低于 70%， 这已经是不可争的事实，而且很多的牧者在讨论这个问题，都已经引起了教会的广泛的关注，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这个孩子他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我是统计这些数据，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啊，已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这个孩子，不是算外面的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70%到90%离开教会，离开他的信仰。我再讲一个我自己切实经历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教会里发生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危机啊，你要讲外面的那个危机更大太多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已经听到了。我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儿童主日学不是缺人嘛，是吧，儿童主日学缺人，经常有报告说缺人，我就比较勇敢的就报名，其实我一点经验都没有，我报名就去参加这个儿童主日学，去带儿童主日学，我根本没有经验的，说实在的，就是硬着头皮就去上了，反正是也是学习啊，其实也是学习。我经常在给我分配的那个课，我讲完之后，我会留一点时间，我会跟这些孩子谈他们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东西， 我就问他们啊，我说你们在学校里面谈到过这个性别的问题吗？那些孩子全都举手啊，大声的喊叫，什么大声的喊叫啊， LGBT LGBT 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听说过？都是同性恋变性啊，他用了现在那个字母，一个字母代表一类啊。我在这里不详细去讲这些类别，就是总之一句话，是性别混乱，就是同性恋变性这一类的啊，多性什么这都分类的啊， LGBTIA 还不够，这个字母还不够啊，已经七个字母了还不够，后面加了个加号，意思就是还在延长啊。这孩子都举手这样子，你们家长还不知道是吧？这孩子都比你知道的多，真的，他比你知道的多。举起手来 LGBT， 我说的 LGBT 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是非常的清楚，我带的这个班是三到五年级的啊，这些小孩子三到五年级，你可以想象他的年龄。他说我不是特别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老师说 LGBT is OK 是可以的，变性是可以的。我说不 OK 啊，我说不 OK。 那些孩子干什么你知道？他一听到我说不 OK 他说什么？他在反驳我，你知道吗？不是大的孩子在反驳你啊，在给你争论，他这么小就已经开始反驳你了。你知道他在学校里学了一些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了啊。这个仗其实已经打到家门口了，知道吗？但是很多的家长还在昏睡之中。这些孩子在反驳我，他说什么？指着我啊，有一个男孩子甚至这样指着，说你那是你自己的意见，那是你自己的意见啊 ，OK， 老师说是 OK 的 ，That's your opinion。他用英文给我讲的啊，那是你自己的意见。哦，我突然就感觉到什么，这个不是在这里去跟他争论的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教会里的孩子啊，这是教会里的孩子是吧，每个主日都带过来的，已经被这个世界掳去了。感觉到这个危机了没有？已经被掳去了。这些孩子他从小已经有这种观念在他的脑子里头是 OK 的，所以当今教室的这种教学，这种啊，他将来会成为，你看得远一点啊，这些孩子因为他以后要走向社会的，他要走向社会的，他是以后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能看到了，已经看到这个将来了。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这个问题的话，因为这个战争已经打到你家门口了，而且有的教会甚至被起诉的，被告的 OK， 你要给我证婚啊干什么的是吧，因为我是同性恋，你要给我，否则的话我要告你的，找到你教会要告你的。有些教会处在很大的危机之中啊，这个要说到外面就更严重啊，有更严重的事例，包括有些牧者执事，有些教会里面啊，牧者执事的孩子怎么样，同性结婚了，你相信吗？真的有啊，真的。所以我这是我为什么也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到我们的责任和权利。有些州已经开始怎么样，通过讨论，通过一些法律在干什么，如果这个小孩子他同意他变性的话，你家长没有权利去管他的，否则他把你家长送到监狱里面去，你相信吗？ 有些州已经开始讨论要通过这样的法律。这是以法律的形式在干什么？刚才我讲到的，他要把这个父母的权柄夺走，而这个权柄是上帝付给他，甚至不是教会付给你的，是上帝付给你的这个责任，这个权利啊，权柄，你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权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和政府要把它挪走。但是我们回到上帝的话里面去看的话，这个是不可剥夺的，这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当我们父母不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同时我们再把这个权利和权柄转让出去，知道吗？你说我不愿意负这样责任，我哎呀，这个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事，我不愿意担当这样的责任。同时你再把这个权柄，上帝给你的神圣的权柄转移到了外面，而这个权柄是不可以。所以我们的父母，当你不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要付上代价的，你要知道这一点啊。我想借这样的机会让你醒一点，让你醒一点。其实我们在家中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主日学，不可缺少的主日学。事实上我们每一位父母，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其实这个我的这个分享也是给我自己听的。我们每一位的父母在家中都在以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在给这个孩子讲道，不是来到这里来听到的。我们说的话，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行为，我们的态度，都在给这个孩子上主日学在讲道。不要那个思想要转变，不要以为我把它放在那里才是什么主日学才是讲道，那个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你可能要问，我把他带到这个教会里来，这个都错了吗？没有啊，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任何一句话啊，我是说你把那个西瓜给丢掉了。如果你只抓那个点那一点的话，那是抓了个芝麻啊。那你说这个教会难道就不做信仰传承吗？不是，不是。这就要回到另外一个问题，教会在信仰传承中的作用是什么，也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弟兄姊妹也可以去思考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教会它是要帮助并装备父母负起他信仰传承的责任，而不是取代父母，而不是取代父母。因为父母的这个责任和权柄是不可以转让的，不可以取代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团体可以取代父母的这个责任和父母的权柄，因为它有几个特性，不可取代性，不可取代的，不可推卸的，不可推卸的，而且是什么？不可剥夺的，也是神圣的。所以为神培养孩子是世上最重要的事业，信仰传承并培养近前的后裔啊，这个职责是崇高的，因为它来自于上帝，也是终其一生的，因为你父母这样一个头衔是没有退休的年龄的，所以我说它是终其一生的，也是神在父母身上的旨意，同时也应当是我们 生命中最重要的呼召，就是信仰传承并培养敬虔的后裔。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每一位父母要尽我们的责任。最后这个孩子的结局是什么？不是我们所掌握的，因为上帝有最高的主权。但是你要负你的责任， OK， 人有人的责任，必须要负的。最后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同时也让我们能够起来为我们的儿女征战，让我们也一起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呼召。呼召有非常的多，但是这个呼召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因为上帝有一天他要问你，而且他要把这个产业要回来。我们用什么来回应神的呼召呢？我们如何回应神的呼召？第一，要立下一个心志。约书亚记24章15节，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当成为我们每一个父母回应神的所立下的一个心志。你们有这样的心志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主，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之后，你继续在呼召我们，因为借着你的话不是凭着感觉，你的话也把这样最重要的呼召放在我们的心中，乃是要信仰传承培养那敬虔的后裔。主，这是我们父母不可推卸不可剥夺的，不可取代的，也是神圣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主，你唤起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都起来响应你的呼召，立下这样的心志，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